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六月第一次跟你相会，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哎，早上好，我们的万峰老师，刚才是不是突然之间狮子吼差一点？
对，一天都没说过话。
哦，昨天在教会里没说过话吗？
就是说太多话，
哦，
所以就今天早上
那你
就没说过话。
那你说话不精准，
证明我也老了，所以呢，我的声音也得
不是你说话不精准，你没有一天，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24小时，
有晚上有早晨嘛？你看耶稣
三天都是，好了，我们不抬杠。好了，我不抬杠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要制止你啊，制止你，免得呢你一直抬杠啊。那六月份第一次和大家呢在空中相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一早呢上来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呢，重新得力呢，就问文慧，哎，感冒好了一些没有？
对，劝慰子也这样说，看起来你没事了，听起来你没事了。
对对对，还好你赶快的纠正啊，听起来呢是没事儿。的确，我觉得状况是越来越好，但其实呢，早上起床还是呢喉咙有点哑哑的，另外呢吞口水呢还是有点不利索啊，就是还是有点卡卡的。那我相信这是感冒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小尾巴还留着，希望明天早上呢这个感冒的小尾巴呢也完全的清除了，能够呢清清爽爽的来主持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好了，星期一6月2号，我们过了端午节，我们过了儿童节，这一周我们要关注高考。
哦，我以为你说要过这个购物节618。
对不起，618之前我们需要关心的高考生，因为呢今年的高考就在这个周末，6月7号、6月8号两天举行。当然我知道有一些科目还有一些的考试可能之前或之后，但这两天呢集中全国的高考生，所以呢这一周我们要特别的为高考生以及高考生的家长们亲友们来祷告啊。那我们的节目还是照样进行，所以呢希望呢心里忧虑焦躁的能够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放下你心中的担子，好好的专心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希望这一小时呢节目内容能够滋养你的心灵，有教会年历灵修能够帮助你从圣经人物学习，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这是梁安老师分享第21讲了。在接下来呢这周因应这个儿童节嘛，我们呢可能就分享一些跟小朋友有关的社会新闻，再来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来
撒母耳记下，
然后呢
应该过了，
你不要再磨磨蹭蹭了，赶快说什么时候。
22章3节。
对了，我刚才也说话不准了，应该是什么经节，22章3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先记下来，我们这周要背诵查考认识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章3节。好，那这个夏天的早晨，今天是6月2号
礼拜一的早上啊。
对，然后现在是7点34分。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
还有假期啊，谁这么早起床？今
天
3天假期。
内地还在，对，内地还在假期当中。那如果你一早起床，你做了哪些事情呢？又或者是你起来就先听我们节目呢？好， 那为什么要问你早上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办了哪些事情呢？是因为要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呢，您有时间赶快去上个洗手间吧。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就告诉我们，早起，早晨起床之后呢，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呢上厕所。
哦，
为什么呢？因为早上起床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起立反射，因为呢我们一觉起来嘛，本来是躺着睡觉，哎，你坐起来再站起来走动，就会呢刺激我们身体里头的那个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的便便排出。
干嘛这么早就便？
本来最好的时间就是早上起床上洗手间，这个时候如果你上厕所，你可以排空整个晚上新陈代谢产生出来的废料，有助于呢预防我们的肛肠疾病、肛门还有肠胃的疾病。一项呢针对不同排便姿势的对照试验也发现，相比坐着排便，咱们中国人的采取蹲位更有利于排便。
但是我认识很多呢，因为我们在香港地区呢，很多姊妹们呢，他们就最担心的就是去蹲的厕所，
就是去内地旅游的时候，
还有穿着这长裙子，然后
那是香港，因为我们呢
不习惯，
对，我们不习惯，但是内地的同胞来讲是很习惯的。那医生建议啊，便秘患者上厕所的时候呢，蹲着上，如果只能坐着，就采取思考者的姿势。来，万峰老师摆个思考的样子。
哦，对，我知道，就好像那个大卫的那个像嘛，就拖住那个
手。对，就是拖住你的，不是手，
啊，
用你的手
拖
住你的下巴。
啊，对对对。
对，也就是呢，你呢，找个小凳子、小板凳，垫在你的脚下，坐在马桶上，那身体呢，向前倾。做这个拖着下巴的样子，可以帮助呢我们的肠道呢推动便便前进。其实呢，现在不是618吗？赶快趁着618呢上。
我以为你说买个智能马桶。
不是，去618这些平台呢，购物平台，你去买一个，就是可以呢按照那个马桶的样子呢做的小小凳凳、小板凳，哈，有这些小板凳的，那可以买一个。然后呢放在你们家的马桶旁边，哎，当你要便便的时候呢，就是呢把这个小板凳摆好，坐上你的马桶位置，那么做一个思考者的样子呢，特别是清晨，能够帮助我们排掉一整晚新陈代谢之后的废物啊。清洁完毕，接下来呢身体排空了，准备呢吃早饭，吸收营养，心灵呢也沉淀了。
最重要呢是你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排便。
对，这个是很重要，
建立了一个习惯就
好。所以医生就说你早上是最合适建立这个时间的时候嘛，不要老是跟医生抬杠。我发现你、
我哪有抬杠，我就补充。
我觉得你这个抬杠的习惯不好。
我觉得我的存在你就觉得我抬杠。我就是补充。
你就好好的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你抬杠了。那心灵沉淀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吃灵粮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赐生命气息的灵。诗篇104篇24-35节。
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利威亚探悠游在其中。这些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就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就饱得美食，你转脸，他们就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差遣你的灵，他们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爱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悦纳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
七天之后是圣灵降临日，也就是五旬节。我们未来一周的经课也是选自相关的经文。昨天已经解释了诗篇104篇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回响。而在创世纪里，有两段经文是有关人的创造的，包括一章26-28和2章7。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旧约，有几个希伯来文的词语可以解释为灵，而他们往往也可以解释为风或者是气息。在诗篇104篇29-30中，有这几句话：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差遣你的灵，他们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虽然这里用动物的他们来表达接受气息和受造的对象，但是其实原文是没有他们这个代名词的，并且没有明确指明是什么的对象。它可以泛指神的创造，不一定单单是指动物。原文所强调的是收回气息或者灵的工作的影响和结果，包括惊惶、死亡、受造、更换为新。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1章2就指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随后整个创造的工程就正式开始了。从创世纪1-2和诗篇104篇可以看到，是神的灵让人成为有气息、有灵魂、有生命的人，而且呢，这个灵能够赐予生气给整个大地。七天之后是圣灵降临日，五旬节。我们可能会比较多联想到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以及他如何帮助人和引导人。但是神的灵的能力和作为是远超过这些的。神的灵也参与在整个创造，因此与所有生命气息都是有关的。充满大能的灵竟然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行，指引我们，我们岂不是应该常常唱诵诗篇104篇1所提到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吗？还有，正正是因为圣灵动工，使我们的心被感动、融化，破除我们的偏执，我们才能够从心而发地称颂上帝。 神的灵和万物拥有气息有什么关系呢？为何圣灵的工作不是只限于与人同行，给人指引呢？曾经参与创造，满有大能的圣灵，竟然住在我们里面，请让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同心称颂上帝。你差遣你的灵，他们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篇104篇30节。
复活期灵修，赐生命气息的灵。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啊、那个才6分钟而已呢。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 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早上好，
我是新
田。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吧。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嗯，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是的，线上今天呢，陪你呢展开新的一天。这是2025年6月2号星期一的早上，现在时间是7:50。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经文是诗篇的104篇24到35节。那么主题呢是赐生命气息的灵，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您冒泡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算不冒泡你也可以上去看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小班长就是劝慰子已经呢把今天灵修的李崇老师分享的内容呢贴在了第五空间，您可以呢边听边看。
对了，这个礼拜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礼拜
啊，
因为呢耶稣升天了，上个礼拜四，而呢就到下个礼拜天圣灵才降临。
有什么尴尬的呢？我们就在小楼里头专心祷告嘛。
对了，还有呢在选使徒啊，
对啊，
就是这个礼拜的事情发生，
我们可忙了。万峰老师当年的使徒可忙了，而且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他们领受了耶稣升天之前给他们的命令，他们的信心呢正饱满着，可是又
还有恳切的祷告。
对，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出发，心里头呢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要迎接圣灵的来临。所以呢这段时间对当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的确呢是有点难熬的啊，既兴奋又期待，时间又一秒一秒的过，有点像这周高考生，希望赶快考试，但是又希望慢一点来，因为我还没
复习还没完成。
对呀，对呀，那我们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也这样呢？
有些时候那个等待呢是很值得的，特别如果你真的知道等待到什么时候，哎呀，多熬几天就熬完了那样。
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日期满足嘛。
这个是基督教的最大的情况，就是说耶稣很快回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很快很快很快就等了2000年了。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比当年的弟兄姊妹要好的是什么？
怎么？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因为圣灵已经呢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年的信徒他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在等候的。今天也许呢我们可能呢信心比较软弱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充满在我们里头，圣灵已经在工作了。
对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期待的天国呢都在永恒啊，很遥远啊，黄金街啊那样，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头实现天国，跟教会的群体一起实现天国，我们透过这个教会一起的那个方法，一起实行耶稣基督的教导，靠着圣灵的引导。
对，听起来很奥秘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呢神学方面我们需要多去呢认识，多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良友电台是不是人间天国？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好，那因此呢我们早上呢在这里就犹如呢在天堂相聚，哇，真的是好的无比啊，特别是刚才灵修了，现在我们还要进入圣经当中一起来学习。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在人生不同阶段，我们会遇上各样挑战，可能是身份的转变，可能是要肩起新的任务。面对转变，要特别清醒，有时需要重新调整优先次序， 有时需要果断做出选择，有时需要迅速去行动，只有这样才为自己，为自己身边的人带来好处。这正是希波拉的情况。
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希波拉给摩西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格顺，意思是我在异地成了寄居之人。
摩西，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因为摩西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没有做，就是为以色列男丁行割礼。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希波拉是米甸人，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二章十六节。那时这个牧羊的少女是米甸祭司的女儿，而祭司在社会群体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波拉作为祭司的女儿却和一般的米甸牧羊女不一般。很快，这位米甸旷野的牧羊女成了希伯来人摩西的妻子。出埃及记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记录，希波拉和摩西从井旁相遇到建立家庭的经过。摩西为逃避埃及法老的追杀，走到西奈米甸旷野，看见一群牧羊人正预备欺负要打水的希波拉和他的姐妹们，就帮他们赶走了那些人。希波拉和姐妹们回家把事情告诉父亲叶推罗，他就叫女儿们请漂泊旷野的摩西来和他们一家同住，后来又把希波拉嫁给了摩西。二十二节记录，希波拉给摩西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格顺，意思是我在异地成了寄居之人。或许每次摩西和希波拉叫着儿子格顺的名字，都好像在提醒摩西只是一个寄居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入赘的人，虽然作为一个家庭里的丈夫和父亲，但在家里没有很强的主导地位。 至于西波拉，她作为摩西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家乡，父亲和丈夫的关系那么好，生活舒适稳定又有保障，也算是幸福了。何况他和摩西后来又添了一个儿子以利以谢，意思就是神帮助了我。从这二儿子的名字可以猜想摩西的心情，比起他最初逃到米甸时已经舒怀许多。然后有一天出大事了，西波拉的丈夫摩西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见了异象，回家对岳父说要回埃及，就是那充满危险的地方，摩西逃离的地方。不但如此，还要挑战凶恶刚硬的埃及法老，要求他按神的吩咐完成他该做的事。如果你是西波拉，会有什么感受呢？你又会怎么做呢？会劝摩西不要去埃及吗？会对摩西和父亲说你和孩子要留在米甸吗？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记着，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骑上驴返回埃及地，摩西还把神的手杖带在手中。圣经记述西波拉当下没有说什么，他跟着摩西出发去埃及了。圣经记述西波拉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他对摩西说：你真是我的雪狼了。发生什么事呢？西波拉这话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先来说说发生什么事。从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可知，摩西和妻儿在往埃及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向摩西显现，摩西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什么神已经给了摩西异象、权柄和使命，摩西已经开始出发行动了，神却又要摩西的命呢？因为摩西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没有做。从下文西波拉的行动，我们就知道摩西没有做那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为以色列男丁行割礼。摩西没有为他的儿子行割礼。在古近东，不止以色列人，埃及、米甸等外邦地区都有割礼的习俗，但意义不同。从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可知，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确立身份、与神立约的表达。男丁要在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但割礼属大部分外邦人的意义只是成人礼。在米甸是在结婚前由准岳父为准新郎行割礼，因此新郎也称为雪新郎。摩西领受了神的吩咐，要带神的子民从埃及地出来，去应许地分别为圣，侍奉敬拜神。摩西作为领袖，必须自己要带头分别为圣，汲取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为儿子行割礼。或许在外邦米甸文化中寄居多年，摩西没有办法在家里行事为儿子行割礼的职责，就因这事，神要用非常方法来提醒他和他全家，特别是他的妻子西波拉。就在这危急关头，西波拉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了儿子的包皮，丢在摩西的下体上。当他说：你实在是我带血的新郎了，意思也就是你真是在割礼关系上一个出血的新郎呀。从小米甸文化一直教导西波拉， 婚前由准岳父为准新郎行歌礼，新郎理所当然就成了雪新郎。但这次歌礼意义不同，这次歌礼救了摩西和摩西一家。这次歌礼让希波拉觉得好像再和摩西结婚一次，重新得着丈夫。希波拉为儿子行歌礼，代表他抛弃米甸风俗，顺服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此以后，他和摩西二人在灵里更合一，因为希波拉认识也经历了摩西所投靠的神。希波拉也知道与神立约的重要性，神是掌管生命的那位。只有当希波拉明白这一点，他才有可能跟从摩西继续前行，去做神要摩西去做的事。神因希波拉的举动放过了摩西，摩西的儿子行了割礼，与神的约有份，成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至于希波拉，经过这次，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不再是米甸祭司的女儿，不只是一个家庭里一个男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以色列领袖摩西的妻子，神家里的一员。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角色，只有认识并投靠真神，做对的选择，做对的事，就可以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光照我，让我看见你的真理和恩典，赐我勇气跟从真理，赐我力量做出改变，有智慧果断行事，好蒙受你的祝福，又能祝福别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只要犹太民族精神思念，深藏于心，无论在哪里，眼睛转向东，朝向西岸，我们的希望不会消失。2000年的希望，将成自由的民族，我们的土地，上帝的应许，古老的盼望，阿利亚。
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
的确是早上8:11，但是内地我知道今天还是
假期，是清风看起来还没起床，或者去了旅游了跟孩子。
哦，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我觉得假期就是应该好好的放松，所以呢今天您没有冒泡呢，文慧能够接受，绝对绝对接受。那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冒泡了，我非常的开心啊，因为看到很久不见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冒泡的刘自辉，那包萌萌也上来了，他有祷告的事项要和一位相识超过30多年的多年好友见面，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他传福音，但是文慧的建议就是先关心他，先呢恢复你们之间因为
30年没见的关系，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神给你有智慧，很自然的啊，去分享你的信仰，这样就行了。
也不用担心一定要今天去传那个。
最重要是关系在就有机会，对不对？
对，
万峰老师。
因为其实呢，传福音是一个长期的陪伴。
是。
我们很多时候都想着，哎呦，我这一颗绝志了，那个当然是最好的收割的时候。嗯、但是撒种的时候，你得等它成长嘛。包括这个李佳音姊妹也是这样，你面对孩子，很想让他信耶稣，你啊、跟他陪伴了一次的祷告。这个得长期的，
我觉得很好啊，至少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的萌萌跟朋友见面至少是一个开始，那文慧就觉得是的确是一个长期，但是你还是要有个起点，所以萌萌可以很大方的分享你作为基督徒你信耶稣，因为30年嘛，很久不见，一定会分享近况，对不对？那么透过分享近况就带出信仰了，那只不过要记得就是先建立关系。那么
他说不是30年没见，是认识30年。
对，我说很久没见，我没有说30年不见。然后呢佳音也是昨天带孩子祷告没有反对，很好，但是呢你在观察，你求神给你智慧，就是这样。其实呢孩子的心是很柔软的，今天早上呢哎，我速读圣经呢就讲到呢耶稣基督要我们回转单纯像小孩子，我就在想，哎，昨天儿童节我也没有呢好好的在神面前反省一下，我是不是变得复杂了，不再纯粹了。
哦，文慧老师当然是复杂了。
哎，这个时候你不跟我抬杠了、
对啊、
我通常呢讲东你就会讲西，我本来想抛个饵让你来说，不会的，文慧老师还是很单纯的，结果你就顺着我的话讲了。
哦，我知道，很单身还有很蠢。单纯的
小棍子，哦不，大棍子啊，这个是大棍子伺候了啊。那这一周我们要讲讲孩子们或年轻人们的故事啦。那么有一个新闻，上一周呢我看到呢，哎，很多呢这个大 V 啊，就是那些很多、
微博的，
对，那些微博的这个什么大博主在那边转传的，的确很让人感动。就是呢在安徽阜南呢，哎，有一个年轻的小男孩，既然是小男孩就是年轻的，你看文慧说话这个语病啊，
单纯呢
啊，好，他捡到了手机，然后呢主动的归还给失主。
那有什么特别？
的确，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捡到手机呢有的时候是一个诱惑来的，特别呢失主就发现呢，哎，他约了跟小男孩在个地点碰面，小男孩呢就将手机呢还给他，结果他就发现了这个小男孩呢走路呢一瘸一拐的， 靠近的时候呢，施主呢就发现这个小男孩呢不是脚有什么问题，而是呢他的脚上呢穿着一双呢破旧不堪的鞋子，甚至呢都已经有点小了，可见呢这双鞋子可能是他穿很久了，所以破旧不堪。还有他长大了，这个脚也大了，这个鞋子就小了，所以呢他走路呢就有点不方便，一瘸一拐的。那这个施主呢就谢谢这个小男孩啦，他呢也特别准备了一些的礼物，就是包括一些的零食一些的食品，想要送给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说，叔叔不用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现在我们都不太介意手机就还吧。
No no no，
第一手机有锁，第二就是手机一追踪就找到你去哪里了。
像这个万峰老师这个这么有钱的人当然这样说了。这个施主啊是一位男士，他就觉得这个小男孩哇真的是拾金不昧，他觉得很难得。另外一方面他很想多去了解这个小男孩是不是有一些背景，是不是有一些的困境呢？所以呢，当然他也问了小男孩什么名字，就话家常嘛，在哪间学校读书。第二天呢，这个施主呢，他就联系上了这个小男孩的班主任，到了他的学校，联系了班主任，这才了解到呢，小男孩的家庭情况十分的艰难，他的父亲为了家庭的生计呢，常年在外地打工，而母亲呢，就在菜市场打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养他跟养他的姐姐。所以呢，小男孩脚上穿了多年的鞋子，那双穿了多年的鞋子早已经破旧不堪，也不合他的这个脚了，然后脚底也磨破了。但是小男孩知道家里没多余的钱，从未向父母提过要一双新鞋，所以你就知道了那个手机对小男孩来讲其实诱惑挺大的。所以呢，施主向老师就问清楚小男孩鞋子的尺码，就赶快去买一双新鞋，又呢定制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拾金不昧不昧
冒昧吧，
对，拾金不昧，精神可嘉。然后呢又买了一些的礼物，还有包了一个小红包，里头有200块钱，就在呢全班的面前哇将这个锦旗，将这份礼物还有这双新鞋送给了小男孩。
哇，厉害了，家里头有锦旗，我经常看到那些店里头都挂着什么热心助人呢，他们很喜欢那样吗？
是，那我觉得这个施主那么感动，是一方面他看到了这个小男孩他说的啊，听到了这个小男孩说叔叔不用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再进一步的了解，他知道啊，这个小男孩真的不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还没有受到诱惑，所以他就觉得哎呀，咱们祖国的花朵幼苗真的很棒，所以呢他也觉得他也可以多做一点。因此你看到小男孩多走一步，他也引发了施主这位中年男士也多走了一步。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到底他的那个成长的过程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的父母教育得很好，我也觉得老师教育得很好，在困境在贫穷当中小男孩没有受到诱惑，最重要他有一个非常棒非常健康的三观。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你的孩子为啥总是那么没自信呢？
也许是因为你给他太多的建议，太少的鼓励了。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我爱背京剧，
撒母耳记下22:3，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3。那撒母耳记下21-24是撒母耳的后记，在这个后记的中心部分呢，是两首大卫的诗歌。
哎，不是已经有诗篇了吗？还得为什么要放两首歌
在后面？你不要忘记，大卫的诗篇也在诗篇出现，对不对？那你要去问上帝为什么会感动他们这样的。
我觉得因为呢，以前是两卷书，不像现在是一本合集的圣经，所以呢，他就诗篇就是诗篇，那个撒母耳记就是撒母耳记，是分开的。
我觉得重要的话多说几次不好吗？重要的诗歌，多在不同的书卷出现不好吗？
对，背一段圣经等于两段不好吗？
我们的万峰老师，你看，哎呀，真是举一反三呐、啊，触类旁通，对不对？好，那第一首大卫诗歌呢，是在22，记载大卫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呢，战胜了仇敌；而第二首诗歌呢，是在撒母耳记下23:1-7，就是本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这一段是关于大卫末了的话，可以说是大卫呢留给后世的属灵遗产。首先呢，以诗歌颂赞战争胜利呢，是古代君王军队的一个庆祝纪念的方式。一来呢，可以宣扬武威。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传颂后世，所以每一次呢打胜仗呢
就是拍马屁吗？
哎，不是，是庆祝的一种方式。
对啊，
也是纪念，
就是拍马屁，皇帝好厉害，皇帝
歌功颂德。有一些诗歌里头你也会发现他也呢称赞了军队，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大卫在这边他是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使他得胜。那古代近东呢，从主前第3000年啊，这个什么第三
公元前3000年哦，
对，那已经开始呢有各种各样的诗歌的记录。大卫在位之前呢，约1世纪呢，亚述呢已经有这个歌目刊载歌名360条。那古代近东我们说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诗歌条目，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君王呢也会写作赞美诗歌奉献给所谓的神明，感谢呢神明使他们胜过仇敌。例如呢，亚述王这个杜库提尼努他一世，就是主前大概1244-1208，他就撰写了一首长篇史诗给亚述神，为战胜巴比伦感谢神。
所以当时都是有很多的文学的色彩的、
是。而撒母耳记下22呢，是大卫经历患难危险蒙神拯救之后所写下的大卫之歌。这篇赞美诗呢跟诗篇第18几乎完全相同，一般认为这一首诗篇呢完成于大卫战胜外敌之后，那么也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的22:3，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了。
好了，那大卫以诗歌来赞美还有宣扬耶和华，那你自己呢会不会赞美呢？甚至你会不会写一些歌来赞美神呢？
就要高考了，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10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在。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假期里头呢，我们继续来祷告，特别呢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我们呢为这个李佳音姊妹呢能够跟孩子来一起祷告感恩，请你帮助他更加呢接受这个基督教的那个信息。我们也为我们的微臣来祷告，因为他说两个孩子都不太愿意去教会，他心里很焦急，就请你帮助他，让他可以这样去面对。我们也为今天包萌萌要跟一个相识超过30多年的好友呢一起去见面，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当中能够有这个好的交流，还有可以分享到福音。我们呢也为这个齐安的弟弟的车子有点故障，有点漏油啊，但是得开车去广州来祷告，请你引导他的那个路程。我们呢也为这个邓飞弟兄的扁桃腺发炎、关节疼痛、发烧、癫痫病同时间出现，求你纪念医治，也纪念马姊妹呢，她头痛、心脏痛、腿痛，养老院伙食很差，就求你与她同在，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与她同行。我们也为 David Parker 的工作、找工作来祷告，也纪念这个西边小路啊，经常担心呢，可能听节目会导致对她有一些的影响，求你与她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我们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万峰老师刚才呢把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带到事项呢也都呢陈明在神面前。如果呢您记住了，然后呢你祷告的时候呢有感动，你可以更多的更深入的按着圣灵的引导跟感动呢去为对方来祷告。
对，你愿意为他花时间呢，这个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了，
交托纪念很重要啊。好了，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